欸，我这个假开瓶的顺序有对吗？
阿哉，
好了，大家好，这里是 AZ Chat Chat，
AZ 说说姐，我是 Amy，
我是 Zoe。So I would like to know that where are you now, Amy?
Austin.
Okay, we are still at A in Austin, right?
Yeah, but we are heading to airport.
啊，所以我们现在录我们的第三集，这样就做到一个 timing。那这个 timing 刚好我们的学姐跟两个学姐刚好都有要事要去奔波。
总之今天就要去机场转机到 LA， 然后就回台北了。对，行李都整理好，刚刚也在蛮忙乱。哎，我觉得我这次带有些旅行小物真的派上用场。
请说。
来一个，像一开始不是说咖啡那个就让每天早晨有一个美好的开
始。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行李秤。以前我家有那个行李秤已经很多年，
都不以为意，
都没在用。自从航空公司很认真的在跟你校正23公斤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有一次出国没有带，然后就会觉得在那边感受那个重量，然后那边担心很烦，不喜欢那种到机场还要打开行李再拿东拿西，所以我就把那个秤找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说趁早去称你到底行李有多少，然后 很妥当的到机这种心情吧。
欸，我发现我很像一直活在你的那种烦的那个 durability 里面。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在除了来我们这个来美国之外，但我有一个之前还行李箱还没有坏掉的时候，我的空间本来就有所限制，所以基本上我那个行李箱，而且我本来就很擅长装东西，装的很少，所以就可以控制的很好。但是我除了来美国的其余行程，去日本干嘛，任何地方爬山，我几乎都是那种我的背包10公斤跟7公斤的，所以我就是很擅长在那个最 limited 的限制里头让自己痛苦。所以我跟你说，所以我你知道我因为我之前去那个第一次搭联航的时候去日本是10公斤，那时候我姐还觉得说我们两个办得到吗？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很常在背爬山的东西，我想象中大概怎么样去
就是轻量高手，
轻量高手。可是我跟你讲，我第二次 challenge 我真的有被掐到，就是乐淘的7公斤，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的回程，我真的在机场就是拖拖穿穿穿穿拖拖，而且我还就是很 behalf 提早到机场，然后找任何可以量东西的，因为我连行李秤我都没办法带，因为都是几百克的事。而且他们很狠哦，他们是连你那个随身小包他都被丢进去几身，所以你就是一直在富贵险中求，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搭过联航，并不是我不想要省这个便宜，而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个麻烦。
我跟你讲，你绝对受不了的。而且如果你亲眼看到我在机场穿，因为我就是穿爬山设备，所以我然后我第一次有尝到个甜头，是我发现那个乐淘的空姐在回程是不会量的，所以我就是很 chill 的把我的登山鞋脱下，然后穿我的凉鞋，还是因为脚很酸嘛。我跟你讲，我第二次看到那个空姐干不够抽查，我就在那边穿穿脱脱。
而且像我们可能有的人坐是豪金舱或商务舱，它重量虽然可能可以到28或32，可是因为我们这次旅行中间有在国内飞机就是23公斤，所以即便你就是那个长途旅行是可以到32或28，你在国内这段还是要把它收束到23啊，所以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对于公斤数都要斤斤计
较。没问题啊，你跟另外一个不是已经搞定了？
搞定，但我是要分享这个旅行小物其实是有帮助。
对，我也觉得蛮有帮助的。
对。
好啊，这个你旅行小物还有什么
什么啊？我觉得那个
你其他一些旅行大
物，以前我们就会带的啊，像那个因为室友很多个人一起住，所以再放在厕所那个低消臭那个。
真的，我跟你讲，大家如果很喜欢大便或很需要大便的人，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需要。
我真的狂推，
喜不喜欢是另外一件事。
我真的狂推，因为日本有一个小林制药那种一滴消臭液，然后因为就是倒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在学日本人好像很盯紧或干嘛，实在是因为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认识的人没有跟大便是香的，然后就发现那个消臭液真的好强哦！你滴两滴，你真的你出来厕所，你真的不用觉得还有点拍谁。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啦，就是有点尊重一下彼此。
哎，我忽然想到，那我怎么在公司上厕所怎么没有想要用这个？
公司哦，
对啊，
滴不完吧？ 因为你除了臭不是只有你这间，是还有其他间、哦、六间都要滴完你整个厕所才会香、欸。
干
嘛
直接去打扫厕所？
对呀、啊。
不过我忽然想到这个，我觉得我在公司我好像也可以用这个，要不然我每次觉得说很不好意思。我有几次上厕所出来，刚好遇到有人想要挤上厕所，我都很诚恳跟他说不要进去。因为真的很臭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而且我觉得徒增下一个人的压力，因为他又不可能马上冲厕所冲出来。
哦，好臭，我不要上这
样。对啊，
对你好像很不礼貌。
对，然后其实我是个很勤劳冲厕所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更是 shit is shit。
所以啊，早上很早去公司有个好处，
就先上先赢啊。
不是早上都没人啊，
就是棒子在干污，
也不会臭到别人啊。
那个我们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想要交流的啦。有一个本来想要讨论说，那个这次上这个课，这一次的 South Spa 有没有什么 inspirations 这样。然后，但我觉得 inspiration 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然后我本来想要探讨是那种在趋势跟课程里头有一些额外的收获。然后我觉得课程的收获是一种。那我其实本来有一些额外啊，我觉得 Amy 有另外一个，
你可以先讲你的、
啊。没有啊，我想要直接到你这里。就是 Amy 有一个我觉得是 overall， 我觉得至于整个从这一个开场白，就是这个主办单位的 CEO 的开场白到整个人生，我觉得都可以受用的。请
诶，那就是我们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说很 FOMO 吗？ FOMO 就是 FOMO 嘛，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很担心你像错过什么，所以你就会有资讯焦虑啊，你就会有那种潮流焦虑啊，你就会有 whatever 焦虑，因为你就会觉得我没有跟上，好像就是落伍。所以这种焦虑就会让人们好像一窝蜂的，或者是说，哦，现在大家都懂 AI， 我好像不得不懂，就赶快去学啊。当然，这有时候是一个好的驱力，但是过度的时候，你就会整个人在学习的过程都是焦虑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期有讲，我们来上课的第一个 opening， 那有点像校长的开业典礼。他就说他希望在这里大家不要是 FOMO 的心态，而是 JOMO，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因为事实上是你不可能上完所有的课的，你想上的这堂课或是参加这个 event 的同时有另外800件事情在发生，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焦虑那些799件你没有参与到的，就在那个焦虑中，那你所以你要觉得很喜乐说你有 missing out 一些事情，你很喜乐于这种状态。总之就是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打松啊，不用那么叫了说哦，好像每一个时间都要把它填满，每一个 moment 我都要有像很用力这样子。这是我觉得其实他开学典礼上面我觉得最收获最多的一句话，然后我觉得我就有点想拿来实践在这次。因为上一次来的确就是因为第一次参与就会有一种哇真的是刘姥姥欸，真的是觉得这里太多东西，然后自己又很不熟这一切的机制，不熟这一切在发展发生的一个状况，于是整个就是焦虑满满。
嗯，欸，你的那个手指要不要先乖乖固定啊？
不用，我现在是想要让它透气，因为我来到这边，哦，这个时间其实本来我的手不是在复健，然后医生让我去做一个
小拇指
指套，特定的指套，本来要我一直戴，那我上礼拜就应该回诊了，那我觉得我的手指已经变直。对，可是他因为长期戴有点凹凹的，偶尔放松一下。
Okay. 我是希望你就是教母，但不是医生，所以你还是稍微聆听一下专家的那个好。就是说我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啊，我刚刚有一种很微小但深刻的提议，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分享，大家真的可以分享给自己，跟分享给身边的人。原因到底不是什么我们要冲什么听众数，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快要不指望了。可是其实我想要诚实的说，我是个很严重的就是 FOMO 的患者。但我这个 FOMO 的患者里面，这个 FOMO 这个心态呢，它发生在方方面面，从那种什么一般人讲资讯焦虑就是，然后再来就是说在疫情的时候的那个疫情，因为我们很多其实我们要做很多生意上的管理，然后很多的商机啊，然后很多就是我们都有那个 bottom line 跟 top line， 我讲的不是生意，我讲的是说我们的职责，然后以及我们的职责里面还包含一个需要看到机会、定义机会，然后投向机会，所以这个 FOMO 的这个情绪会更激烈。然后我就疫情时期的时候，那个区块链跟 Web3 就很 很热门，我真的是很努力的投入，我觉得很辛苦。可是你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我有一些学习，但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恐慌，
就收获到恐慌，
收获到恐慌。但是你问我说我现在那些 common sense， 我的确是有，然后 OK， 那 OK。那你问我们错过什么？我感觉我有错过什么，但我们什么后悔的？我反而有一个明白是说，哦，明白自己在很多地方是阅解读能力是很有限的，就是我的吸收能力很有限，就是大家知道自己的有限是一种。然后第二个那个 formal， 当然我上次那个被下咒语就算了。第二个 formal 是上次来那个 South by， 我其实也是高度痛苦。然后就像刚刚 Amy 讲，就是你此时此刻，他大概整个的活动同时间大概有800场在发生，然后你真的会很恐惧说，哎，你有这个没那个，你甚至在现场，你都会忍不住去 check 说，哎，那另外 schedule 在干嘛？然后我现在听的这个到底是不是有 value 的？然后我们听到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语言上面的 barrier， 所以那个恐慌感真的好难受哦。然后我就觉得像我们是上次来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波西米亚风的人，所以他就是 super enjoy， 他就 enjoy music， enjoy 任何演讲，他放得很轻松，他看到什么是什么，那我觉得他的收获就会很确实，然后又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好像很是，然后又很具体。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我觉得我昨天听到一个，因为其实已经有点到尾声，就是我想尾声是说通常他们都把一些重磅放在前几天，然后我昨天听到另外一个他是一个也是40年的资深的 consultant， 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单纯的没有任何 PowerPoint 跟 presentation keynote 的档案的一个演讲，然后这个演讲所有的人都几乎用逐字稿的方式在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他你知道吗，他的题目是The Much Deepe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你知道我这种人一听就想要去听说，哦，有没有什么 tips know how，他从头到尾告诉你说怎么去面对恐惧，怎么去理解恐惧，然后怎么去知道如果告诉你他可以看到未来的人都是 bullshit， 然后我就是干就是收就是
刚刚周伟讲那句话是说，因为谈到趋势嘛，很多人就会很信誓旦旦跟你说告诉你趋势是什么什么，我看得到未来，然后他这个在做这个研究这么多的 consultant 认为会说这样的话的人都是在 bullshit， 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看到未来，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觉得他很诚恳很诚实的说出，因为他们都是在做趋势，在预测趋势，他告诉你这样，所以他要告诉其他说我们这种凡人我们看不到趋势的人说，其实这才是正常的，那些人怎么可能，除非他是灵媒，要不他就是在 bullshit， 大概就是。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听完，然后像刚 Amy 在讲说我们在开始前在聊要分享什么主题的时候，他说我们来讲鸠摩好不好，老实讲我心中有一种就是刚讲微小但很深刻的回应，就是哦，对这件事情好重要，然后他好像不止于至于我们的工作，他至于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好努力在追赶什么，然后我们太容易看到别人努力10年后的结果，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跟那个速率是有很大的误。
但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不是说那你会问自己后悔什么，所以我觉得鸠摩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不要后悔，就是所有做的决定都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也许我们当下也不明白，既然做那个决定往那里去了，就去享受那个当下，去感受，然后就不要觉得要后悔，因为我觉得后悔就是会来自于你在跟某一件事情比较嘛，就说啊，如果我选择的是 B 不是 A 我会怎么样，那就才会产生那个后悔。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最大学习，如果连那个 B 我都不要去想，我就觉得我人生现在就是在 A， 我就是 A，那当然一定会有好不好，不是说一厢情愿然后就觉得鸵鸟说哦，我最棒我最好，我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在这里看到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的鸠摩，还有一个是当看到苗头不对你可以走，我觉得像我们尤其是台湾或者华人训练的学生很容易都会走，上完一堂课是一课，我在这边看很多人觉得哎，听了几分钟不是我要的他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会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听了差不多了，也许我后面也会有一些错过，但没关系，我就觉得此刻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改变我的路线。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让自己呈现一种好像很多人说你现在要一个 flow， 你顺着那个 flow 去走，然后所以反而这个过程我自己感觉到的是你要更多的自我察觉， 因为如果不是自我察觉到自己说，哎，我觉得现在我此刻我有没有感受到喜乐的收到很多的学习，然后或者很喜乐感受到我现在拿到这些事物，不管是一件衣服美好，如果没有这样子，而都只是去往外来跟别人比较的时候，那就是佛蒙。可是如果你是自己在感受自己，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倾向是鸠摩的心态。
我这次啊，我忘记我在某一些情境或者是行走节，它倒也不是一个课程，就是好像都因为你大概我们人类很喜欢，或者是不管 spiritual 的面向，都会说哦，什么哦，我有个 signal 还是 whatever 这样，反正不管你是哪一种系统，我这一次有很多的 moment， 讲很多，大概就是有几个 moment 这样，我觉得我都会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哦 ，when you should know you will know， 就是不管你是你命运的哪个面向，或者是你好像接触到。今天就算这个演讲可能未必是你预期，因为尤其是我这种我们很常搞错通啊，或是刚好跟到谁那种，
你在说
微笔仙就是哦刚好跟到谁，然后就会参与什么，然后就觉得说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说哦你就是跟着宇宙，或是像刚刚 M 讲就是 go with the flow， 他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哦其实你会有你应得的剧本，或是你会有你应得的内容，那次你就是跟着这个东西，你其实哦轻松很多，真的不用去 aim 什么 fucking high， 真的好累哦。
对啊，因为这个的场合让我有点想到说，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我觉得没有像现在压力这么大。因为在我们出来工作那几年，觉得资讯的焦虑的严重程度，真的跟现在差蛮。
我觉得以前其实比较更具体，应该是说。以前比如说知识的网络化是一个，然后知识网络化的这种分享的文化，它本来就不同的进程跟进展，那个时候没有说我们各个产业 不只是我们的创意或传播或行销产业，各个产业都是分水岭都很明确，可是你可以现在可以知道你同事可能也懂一点水电，因为他可能看 YouTube 还会学，所以我觉得以前的红利跟以前的红利存在，以前的那个 barrier 跟不成和存在，所以比较轻松。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们这种知识，就是你讲是力量啊，是资产啊，是价值啊，它就会比较对。
应该还有一个是护城河造成说大家吸收知识或知识都要透过媒体，透过某些平台，于是有就大家都有，所以那个速度感不会差太多。现在都被打破了，所以你没有就是相对反映出你这个人的能力或你的求知欲的落差，
真的那个压力也超大，
对，那就会回到自己，那才会是一个压力。那我要讲的是说 我回想自己，我觉得我在感受这些不只是在自己， 我觉得小时候啊，我们对于我那个年代，我们大家反而会是对于像流行这种东西，它也是一种资讯，然后而且它会 adapt 在你自己的穿搭，你自己用的单品，然后那时候真的就很容易有一窝蜂，我不知道，也许现在的年轻世代还是有，可是对于我，因为我活过了那样的一个循环之后，我现在对于流行、对时尚，会因为兴趣、会个人喜好会去关注，可是我已经不会有那种说，哦，我一定要跟上，我一定要怎么样，反而就会觉得说看看，然后喜欢了就买，那个是我自己，所以那种错过我根本都觉得。然后包含说像一开始那种串流平台出来，大家都会一窝蜂的说，哎，你有没有看了周楚楚生，你有没有看了什么，你有没有看了什么台北物语什么， 我其实对这种事情我都会有一种我不一定要在先跟大家一起那里，因为我不是影评，然后所以对于我自己在我日常生活的练习就会已经让我觉得 我不需要FOMO， 这知识因为工作的需求，我觉得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还是会很焦虑。可是我觉得来这个 South by 的很大的 training 让我到这样，
嗯，很棒哎。而且你刚刚讲到说那个回到什么自己的求知欲，我印象中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很晚，然后我就有一天就发现说啊你，然后就有一天发现说我在凌晨三点我都还在看我头，然后在 Facebook share 什么东西，那压力嘛神大，你知道真的很烦欸，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会被搞成这副德行啊？
但我觉得这还有一个，除了刚刚说第一不要那个有一种后悔感，拿跟什么去比较，于是产生后悔的心情。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不知道的。有时候会 FOMO 是因为你很怕人家讲说，哎，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说啊，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对，我现在很常讲我不知道，但我讲不知道，我到底是说什么自知，一个是自知，第二个是那个我在几年前我有一个，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棒的获得，就是不是有一部那个广告人的影集叫 Mad Men，
然后广告狂人，
然后这个 Mad Men 呢里面有一个弘法的秘书，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事情他都理解，或者是他很懂人情义理的一个人。你说他商场上，那当然他本来就职责是秘书，然后最后变成什么 operation director， 那也不重要。但重点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每次每一个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说 I don't know， 然后好性感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
你讲我不知道说没有性感呢？
对啊，但没关系。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对啊，为什么我一定要 should know？ 我就 I don't know 就 I don't know 嘛。那 I don't know 的时候，别人就会给了我一些回馈，或者是别人就会很乐于分享。我就觉得说，哦，很好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专长，它也是一个很自自然然的事。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要练习。有时候有些人会有一个资讯的骄傲，或者是鄙视链。哦、然后，譬如说，假设你说，我不知道，然后对方如果说哈你不知道，那种感受很差。哎、欸，
我超常看到别人给我这个回应的，然后但是我这个蛮平常心，因为我觉得他只是想要跟我讲话而已。
可是我觉得如果以我贴身靠近你，其实我刚刚说的那种是譬如说 我自己倾向比较像是真的是一个心知，其实本来就知道很多人不会知道的时候，就可以试着不要用这种心情。可是有时候在你 身上是一些这件事情真的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现在讲我个人吗？
对，好，那等一下再讲，因为不要在这里踩你台。
不是啊，是什么事？
不行啊，那不能在这里讲。等一下跟你说。
嗯。
还有什么 FOMO 跟 JOMO 的？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在讲关于那个generative AI 的出现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痛苦。然后那个痛苦呢，真的就是一般人类的那种啊，我们工作怎么办啊，然后这一切现在所有的人类在 adapt 这些工具，然后新时代的人也多前卫，他们很快就可以干嘛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一个我蛮尊敬的一个创业的人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看？他就跟我说他不担心啊，因为还可以，因为按摩无法被 AI 取。然后那时候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找不到一个对的心情去理解这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事实上，对，就是我有点不知道理解这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讯号这样。
做按摩是人类的那个按摩马杀鸡，可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讲的是对也不对，应该是说对于人们的需求到哪里，因为现在的确有按摩椅，它也是可以 AI 到后一定会更，现在都按摩椅发展到现在已经都还没在 AI 时代，它就已经有很多种模式，未来可能可以更因为你的需求增高你的重量你的情绪给予不同，所以它一定可以发展到一个更精致的程度。好，先不要讲到那里，此时此刻有些人的确就，虽然我们知道多数人买按摩椅就是放拿来披外套，但是还是的确有人的确很需要按摩椅，而且真的很享受按摩椅。所以我觉得是人类的需求跟期待的层次不同造就产出，所以有一些是大众化，只要这样就好 OK 65分他就很满意的人，按摩椅就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可是如果像你按摩是需要到那样的力道，要针对你的那个腰骨，那你需要到90分你才满意，那当然 AI 没有办法取代啊。所以人类最后我觉得会很两极，所以比较辛苦的都是真的是比较初级或者中下的那个层次的，因为他的确就会被取，所以高端的一定不会啊。我觉得就是以按摩来类比都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都在观看，跟其实这一次也有很多那种，我觉得这一次的我们在这种session 的被安排的主题里面，其实有好大量，因为这个篇幅我觉得有比 去年或者去年要多一些，就是关于那个 mental health。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我说其实明明它的课程名字叫做数位，就是进一步的了解数位转型或者干嘛。然后事实上我们在讨论 AI、讨论数位转型、讨论各式各样很像是趋势的时候，都会有个那个逆流是关于那个 mental health。所以我觉得这个 JOMO 这种好像人类跟人类的呼吁、人类跟人类的提醒或者是呼唤，我就觉得说它都同时并存，然后两边都很拉扯。所以现在人类其实真的活得蛮辛苦。
但你回到你刚刚讲，也跟你在说 mental 这件事，我觉得刚刚不管 generate AI 或 AI 的发展带来未来世界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乐观的心情，虽然我觉得整件事，那乐观是在于我觉得尤其是参加这一次整个从 AI CAI 的社完，所以最终都还是在讨论很核心的东西。
对啊，
而不是那些技术，当然都会讲到如果你真的要往技术去，其实现在不是学什么对生物科技、生物人类的很多的很根本的那些科学东西，可是另外一块就真的就是思想，是人类的核心本质。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是被这些未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令人感到愉快跟心安的，也可以更对应说 JOMO 就是 is a thing 的是，基本上大家探讨的时候，刚除了刚 Amy 讲那个核心，另外一个真相就是说根本就是没有人可以下什么狗屁定论，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边尝试边理解，然后梳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心得而已。所以的确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那有什么好 FOMO 的呢？
对啊，所以如果认真想，就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享受在这种这么多科技。因为我之前就听过，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是真的见证了电脑、网络、手机、智慧手机，现在科技的这些平台，然后 AI 就整个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其实很有趣。
你知道 我觉得真的 我不知道是我就觉得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应该说凡是有任何话语权的人，其实都可以，我知道他们最后都想要有一些 click， 然后也想要一些吸睛，可是真的能不能够学习比较明亮的分享，然后少一些批判性或者是一些恐吓性的诉求。你知道像我昨天去体验那个 Apple 的那个 Vision Pro， 然后同场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体验，然后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一个 Apple 的这个员工他给的回馈让我觉得好轻松哦。比如说我在体验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觉得 appreciate 说哦，因为我大概比较没有机会去碰触一个这样的产品，然后我也不会想也没有购入的，不管是意愿还是干嘛，这不重要。但重点是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刚刚讲到，就是说科技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当然还不成熟咯，可是这个很有意思，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就他就是他好轻松哦，他不是一种又要进入到那种 critique， 然后有一些给这种评论的那种情绪，或者是又要结论一个什么样的 trend， 然后又要预知未来这种，他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你成为一个见证者，然后你喜欢这个东西，喜欢什么然后分享就好了，这样。对啊，蛮喜欢这个交流。
对啊，我觉得你的那个体验的那个人
真的，
因为你的描述就是会觉得他是一个对于科技未来乐观但是又诚实的，他并不是在碰轰说我家产品最好，那你们赶快来买。对，那种我觉得真的遇到好的人真的是很因为同样的体验发生在别人身上，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又不想买，那我就随随便便给你介绍啊，随便你感受差异。
像刚讲到那个苹果，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心得，虽然它是一个半小时的体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基本上我中间问了很多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我带来的时候旁边人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啊，然后这个带起来这个到底具体美国人在使用过后的退货原因是什么，其实他都是有点棘手的。而这个人就说你知道吗，很多的体验就是两难，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回馈跟各式各样的感受，但是对他来说 他其实是个很喜欢各种新发明的人，他 appreciate 这一切。那我就觉得说对啊、
就是、其实他带来就是这样，这个的应用我觉得有受限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正常。那我觉得这个员工真的 Apple 之光啊，
他是谁啊？名字也不知道，有没有
shout out 他一下？
对啊，但他是 Austin people anyway， 对啊，
很可爱。好哟，哎，那我突然想到，我们来个三明治。突然想到，最后也是分享一下旅行小物，就是我这次不是有带一颗按摩球嘛，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上次去伦敦很长时间的时候，到中间就觉得啊、哦、筋骨很酸，那你要在那边做瑜伽也是可以，但是有时候就是单点很想去那个啊，我就没带，于是我就去跑去买一颗球。那这次我就有自己带一颗自己的按摩球。然后我们的学姐，哇塞，嘉诚，她看到我在那边拿按摩球，她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出门一定要带什么？”她带瑜伽砖。我们开始还笑她说：“哈，她出门还要带一个瑜伽砖干嘛？”因为她就是拿了，除了做瑜伽需要之外，就拿了瑜伽砖，告诉我们很多，透过她来按摩颈部啊，然后背部的一个动作。真的好舒服。
我们没有笑她，我们应该只是说，
我一开始有笑，我承认，哦、就是哈，干嘛出门还带到这么大一块？嗯。
因为我想说他是一个像我们在分享说很会把那个旧物然后在最后一刻旅行的时候如何抛弃它善用它，然后最后让自己很清爽的回台湾，是他跟我们大力倡导的。但是刚刚 Amy 讲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带一个瑜伽砖跟两个瑜伽球那个筋膜球，嗯，所以就有很多的招式，然后是瑜伽老师所教授他，哇，真的真的很舒服。然后你而且它不只是什么舒缓酸痛，它就是那种睡觉前你如何用过它，然后在你的颈椎干嘛干嘛，然后整个舒适度真的很高。
对啊，那天睡得特别好，
好厉害。
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出国超过五天的人，都可以带上两颗。但瑜伽砖我真的还是有点觉得有点太多。
对啊，但就是看你旅行的方式跟旅行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它好像也不是一个很热衷 shopping 的。对他来说，这样的空间、这样的舒适度是他的首要，就会很 match，
还不错。大家都 Jomo 喽
，Bye Jomos，
怎么 Jomos 啊？